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5月24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俄罗斯，与普京讨论分歧，寻求共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俄罗斯，意图推动签署和平条约。王毅与蓬佩奥会晤，力推美朝峰会，呼吁华盛顿不要错过机会。王毅表示，美国驻广州领馆声波攻击是个案。朝鲜炸毁坑道，拆除核试验场，中国可能将放宽美国电影进口。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主打贸易议题。中国就藏人扎西文瑟被判刑反驳法国政府的批评。巴黎科技万岁国际沙龙开幕，维也纳市长在出任24年市长后今天正式交棒。意大利法学教授孔特被批准出任政府总理，他发誓要整治官僚主义。
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法国总统马克龙定于今天5月24日启程飞往圣彼得堡，对俄罗斯进行两天的正式访问。这是马克龙首次正式访问俄罗斯。一年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应邀访问巴黎，与马克龙曾在巴黎凡尔赛宫会面。马克龙今晚将在圣彼得堡的康斯坦丁宫殿与普京单独会谈，马克龙还将出席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据法国总统府外事社工表示，马克龙与普京的会谈将具有实质性内容，双方要在重大分歧中寻找共同点，讨论内容包括乌克兰、叙利亚和伊核协议。法媒指出，普京在上述国际问题上都是绕不过去的角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24日出访俄罗斯，他将出席经济论坛并推动签署和平条约。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俄罗斯，安倍于日本时间24日下午启程赴俄罗斯，开始为期四天的访问。当地时间26日将与普京总统举行日俄首脑会谈，将为推动日俄签订和平条约等与普京交换意见。安倍首相在临行前对记者们说，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推心置腹的会谈，并将就全面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及核与导弹问题争取俄罗斯的合作。日俄两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实现在北方四岛展开联合经济活动，拟为开发观光旅游商品，启动双方旅行社的磋商，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协调，还将探讨海胆养殖与草莓的温室栽培商业化。安倍与普京在去年9月的会谈上，就观光及海产养殖等共五个项目通过日俄合作实现商业化达成一致。除这五个项目外，还将确认2016年达成共识的医疗等八个项目的对俄经济合作进展情况。关于今年年内在俄罗斯举行外长防长磋商仪式，也计划展开协调。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外长王毅昨天23日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晤，他此行的背景是美朝峰会出现不确定变数，和中国在南海部署导弹和军演被美国排除在原定的联合军事演习之外，还有中美贸易谈判和美国国会立法试图阻挡特朗普挽救中兴等问题。 王毅与蓬佩奥会谈后在记者会上表示，北京希望保住美朝峰会。他称，如果要解决问题，要寻求和平，要重写历史，那么现在正是机会。对于美国驻广东领馆一名雇员疑似受到声波攻击而脑部受损案，王毅表示，这个案子是个案，不应该政治化。他并说，中方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将声波发射到美国领馆。朝鲜完成拆除丰西里核试验场。据韩联社今天傍晚发布的快讯称，朝鲜炸毁了坑道，拆除了核试验场。俄罗斯卫星网今晚报道称，朝鲜核武研究所副主任表示，丰西里核试验场拆除后，朝鲜不再拥有用于地下核试爆的实验场。中国可能会放宽美国电影的进口，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据消息人士透露，华盛顿和北京为解决更广泛贸易僵局所进行的磋商，讨论到提高美国电影进口中国的配额和增加美国制片商分配到的中国票房收入比例。业者认为，美国电影有望更多的进入中国。今年一到三月，中国电影票房收入达人民币202.18亿元，首度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美国电影业要求放宽准入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北京当局自去年起将诉求搁置。美国中文报纸《星岛日报》报道说，这项议题已进入美中之间更大范围的贸易谈判。中国的电影配额制度每年只允许34部外国电影在戏院上映，且外国片商只能分配到25%的票房收入，低于在其他国家能够分配到的比例。报道说，对于放眼中国86亿美元电影市场的美国片商而言，如果美中大范围贸易谈判触礁，就不利于他们的诉求。但如果两国的贸易谈判取得积极成果，便可能使他们的诉求有所进展。报道引述路透社见到中国谈判代表提供给美国代表的文件，扩大开放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是北京为达成更大范围贸易协议所能对华盛顿做的让步。文件中说，中国愿意与美方讨论扩大电影进口。
以上是王善的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天5月24日访问北京，他此行被认为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寻求与北京共同捍卫自由贸易。据法广驻北京特约记者海克施密特报道，中德都是对美国出口的出超贸易国，于是特朗普成为柏林和北京的共同攻击目标。默克尔在北京向中国投资致敬，他说，我知道中国向德国的投资越来越多，我想在这里对中国的投资表示敬意。他说，德国在2016年向中国的直接投资是760亿欧元，2100个德国企业在中国雇佣了371,000人。他说，我们也欢迎中国宣布将更加开放市场、开放金融和允许外资在华企业拥有超过50%的股权。他说，我们相信德国的公司将会受益并欣赏中国的这些开放措施。据法广驻北京记者海克表示，尽管北京一个接一个的解除了对外国投资的障碍，但是德国汽车业将很难受益，因为之前德国汽车业与中国的合资项目未来将持续很长时间。有关默克尔访华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藏人扎西文瑟因提倡藏语教学，日前在青海被以煽动分裂罪判处5年徒刑后，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公报，对这项判决表示深深遗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立即回应称，希望他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影响双边关系。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2015年底，扎西文瑟接受《纽约时报》采访，阐述提倡藏人母语教学的观点，呼吁藏人学习母语和藏族文化。采访视频播出之后，扎西文瑟于2016年1月被捕，并于2018年年初受审，引发国际人权组织高度关注。 5月22日，玉树州中级法院宣布判决之后，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公报，对此深表遗憾，指出扎西文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框架下为保护藏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参议院西藏问题关注组负责人参议员 Michel Hazon 也发表公报，对因为维护文化或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而遭到刑事判决深感遗憾。他表示，作为一名致力维护人权的民选代表，他对这项判决感到震惊。他和他领导的参议院西藏问题关注组一向特别重视少数族裔的文化与语言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框架下继续存在。欧盟议会人权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周三也对这项判决深表关切，他指出和平倡导学校藏语教学不应当受到惩罚，因为这是中国宪法保证的一项基本权利，扎西文瑟已经被关押两年，这很令人遗憾，也非常不公平。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巴黎举办的 Viva Tech 国际科技展览会今早拉开帷幕，请听记者艾娃的报道。
法国 VivaTech 国际新兴信息通讯科技沙龙是新科技创业者的盛会，本届展会吸引了业内大佬的到来，其中脸书老板扎克伯格和微软首席执行官尤为引人注目，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将出席。但这次展会也恰逢舆论因数据掠夺、虚假信息和逃税等问题批评网络巨头升高之时，不过展会组织者之一的卢埃特热情地表示，这种大型活动取得成功是因为有经济和比较引人注目的事物的混合。这次展会约有20多种新科技将首次和观众见面，以后也会经常看到他们。展会将重点放在非洲，因为非洲是新兴科技通信技术正在长速发展的大陆，特别是在移动电话和金融服务领域。周四一早，在举办展会的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外已经是人山人海，据估计今明两天将有8万业内人士前来，后天展会将向公众开放。
以上是艾娃的报道。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老市长在主政23年之后，今天向其同党新市长交班。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金城发自维也纳最新报道，尽管57岁的奥地利首都新市长鲁德韦格和现年68岁的老市长豪普尔一样，都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员，但两人观念并不完全相同。就此，社会学家格鲁贝尔用英语接受了本台当地法语记者采访时分析说。
Mr. Heupel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outspoken proponents.
在其党内，老市长奥普尔总是强烈排斥与极右政党奥地利人民党结盟。新市长鲁德韦格则代表了当今奥地利社民党内的主流立场，不希望与人民党一起执政，但这不再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He is not embracing a coalition with the FPÖ, not at all, but he's not ruling it out anymore.
本台法语记者通过在奥地利首都街头的随机采访显示，今天交班的老市长豪普尔在维也纳有着不错的声望。一位在街头接受采访的女士说，他尽力让维也纳人得体地工作和居住，延续了维也纳传统的社会保障性住房。另一位接受采访的男士说，他豪普尔总是为难民和避难申请人做很多，维也纳是每个人都感觉受欢迎的大都会之一。本台法文报道指出，同为社会民主党籍的维也纳新市长鲁德韦格将领导奥地利首都直到预计2020年展开的下一次市政选举。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犹豫了几天之后，昨天5月23日终于批准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联合提名的总理人选，于是法学教授孔特成为意大利的新总理。促使意大利总统痛下决心的可能是意大利的政局前景不明，导致欧元昨天跌至两个月来的新低。孔特虽然没有从政经验，但是他是五星运动的支持者，他发誓上台以后要废除数百条没有用的法律，并且全面整治意大利政府的官僚主义。预计五星运动领袖 迪马约和北方联盟主席萨尔维尼将分别出任意大利政府的重要部长。意大利今年3月举行立法选举，反移民和反欧洲的民粹党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异军突起，变成意大利政坛的双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5月24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德国总理默克尔24日上午抵达北京访问，这是他作为德国总理以来的第11次访华行程，但他此行的背景却不同于往常。如果说中国曾努力发展与欧洲的关系来平衡中美关系的话，默克尔此次北京之行则更显示出欧洲对联合中国共同应对特朗普种种努力的希望。的确，在推动两国在政治及经贸各个领域合作的传统议题之外，德国总理急需在多边贸易话题及伊朗核问题上确保中国的支持。就国际贸易而言，不仅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对欧美贸易形成压力，而且德国对美贸易多年呈现顺差，德国因此也同中国一样是特朗普政府抨击的对象。中国与美国几天前达成一项妥协共识，暂缓了几乎已经迫在眉睫的贸易大战。但根据中国商务部发言人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的表态，中方目前尚没有就削减中美贸易逆差的具体数量做出承诺。而欧洲联盟目前虽然得以暂时豁免于美国对进口钢铝产品的增税措施，但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本周二对欧盟的贸易提议是否足以阻止美国最终落实增税措施表示怀疑。就在默克尔启程前往北京的当天，特朗普又下令其商务部长罗斯启动调查，以便确定美国是否应当对进口美国的汽车增收关税。而观察人士认为，这项措施的目标所指正是德国。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此前一篇文章的分析，增税措施一旦出台，进口美国的汽车关税有可能增加至 25%， 而目前欧盟出口美国的汽车只需要缴付2.5%的关税。凡此种种，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大棒，欧盟与中国不难找到共同语言，而双方也都需要对方的支持来维持国际贸易的自由流通原则。周四，默克尔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晤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与德国都在推动多边主义，支持自由贸易。李克强在表示中德两国应当支持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提到双方应当支持投资的自由流动。如果说中欧双方都希望能抵抗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压力的话，在投资领域，中欧双方的官方话语背后则不无分歧。多年来，欧洲联盟一直指责双方投资条件并不对等互利。中国投资近年来大笔涌入欧洲，但欧洲企业在华投资则面对种种限制。中欧双边投资谈判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而面对不断涌入欧洲的中国投资，欧洲联盟也开始制定措施，加强监督中国企业在有战略意义领域的投资。德国自中国投资收购库卡机器人公司股份以及戴姆勒奔驰公司股份之后，也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监督措施。德国一家智库近期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也显示，2014年至2017年间，德国有竞争力的企业以及那些技术革新的顶尖企业是中国投资的主要目标。在贸易话题之外，伊朗核问题也是德国总理此次访华行程的重要议题之一。特朗普政府不久前宣布退出了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于2015年就伊朗核问题艰难达成的协议。英法德等国以及欧盟代表此前先后出访，都未能阻止特朗普政府做出此项决定。这不仅使得伊朗核开发计划有可能重新启动，而且也使得在协议达成之后刚刚重返伊朗的欧洲企业陷入两难处境。24日，德国总理与中国总理在联合记者会上就此表达了一致立场，两国都继续支持此前达成的协议。李克强还表示，中国支持为维护此项协议做出的种种努力。默克尔此次北京之行 应当说也是在当前背景下大国关系再平衡游戏中的一部分。欧洲与美国虽是盟友，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传统的盟友关系形成压力，迫使欧洲在一些共同关心的议题上寻找其他的支持。默克尔访问北京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希望在两国关系的各项分歧议题之外，争取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协议上的支持。不过舆论界对默克尔此行还有另外一项关注，那就是中国异裔作家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命运。刘晓波2017年7月中旬在囚禁中病逝之后，刘霞始终未能获得出国的自由。长期处于软禁状态的刘霞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近期传出的消息令外界格外担心她的身体状况。但在众多重要国际议题上需要中国支持的默克尔是否能征得中国政府为刘霞出国放行，引人关注。以上是要闻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在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北京之际，天主教十字架报发自柏林的文章梳理了德中两国在外交以及经济等领域的共识与分歧。德国专家们一致指出，德中两国一致支持全球化，提倡多边外交，支持伊朗核协议。两国之间的最大分歧主要在于中国并未兑现承诺向外界开放市场，以及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违背国际规则。上述分歧也是西方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主要分歧。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表示，中国多次表示将对外开放市场，而事实上却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行动。期待默克尔此行能够使北京更加明确立场。十字架报分析指出，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也不断批评欧洲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尤其是德国。德国政府在2016年限制中国企业收购德国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艾斯强公司。中国驻德国大使向德国媒体抱怨德国政府的保护主义措施。默克尔此行的另一大原因是德国担心中美之间正在达成的贸易协议将有损于德国的利益。十字架报指出，默克尔担心中国将在同类进口产品中优先选择美国的产品。不过文章分析指出，北京出台的最新措施似乎不仅对德国的利益丝毫没有损坏，反而对德国有利。比如说，北京决定降低进口汽车关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德国的汽车制造商。专家指出，北京没有任何利益同德国或者欧盟拉开贸易战。虽然目前国际贸易的氛围十分紧张，不过或许现在正是北京有可能做出让步的时候。除了默克尔访华之外，法国《世界报》以及《回声报》都刊登了美国外交官在中国广东受到离奇声波攻击的消息。文章都把此事与2016年至2017年期间美国驻古巴外交官受到声波袭击事件相联系。《世界报》介绍说，古巴事件至今仍然未能水落石出，20多名受袭击的外交官中有多位感官系统受到严重破坏，听力视力受到严重影响。虽然事件的具体原因尚未查清，但是美国政府以维也纳公约中保护外交使节的安全健康规章条款为依据，追究古巴政府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一下周四法国各大早报的头版重点。又一《费加罗报》关注的是意大利新总理人选获得总统批准之后将着手组建新内阁，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对俄罗斯的访问。《费加罗报》分析说，除了维持现状保持对话渠道之外，不应该给予过多的期待。该报社的文章感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翻了旧的外交格局，在叙利亚、乌克兰等多个议题上存在分歧的法国与俄罗斯却在伊朗核协议议题上方向一致。目前最大的疑问是国际外交舞台的混乱局面究竟将持续多久，在特朗普任期届满之后就结束，还是有可能成为世界外交舞台的新常态。左翼解放报则聚焦刚刚辞世的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该报用多个版面介绍了罗斯奇人及其代表作。法国人道报关注的是法国国家铁路局 日前针对政府的铁路改革计划而进行的全民公投，有 61.15% 的职工参加了公投，公投的结果是超过 94% 的选民都反对政府提出的改革计划。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介绍了欧盟将于周五推出的进一步保护欧盟公民隐私的新措施。财经报纸回声报则着重报道了周三法国总统在埃里舍宫举行的对全球网络科技企业召开的招待会。除了上述议题之外，华盛顿与平壤为两国首脑峰会的举行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巴勒斯坦对国际社会的期待，以及南美哥伦比亚总统选举都是各报的关注点。解放报在观点栏目刊登了一篇引人关注的联署文章，文章直接质疑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气候政策，批评马克龙在口口声声说要让地球更加伟大的同时，又继续支持摧毁地球生态的唯利是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这封公开信的标题是法国是否要退出巴黎协定。公开信的签名者中就包括联合国政府间气候谈判专家小组的副主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让·茹泽尔，以及法国绿党成员、欧洲议会议员约翰·博威等。他们在公开信中批评政府一再试图给欧洲城项目开绿灯。欧洲城项目是由法国欧尚房地产集团与中国万达投资集团共同合作的一项在巴黎北郊的投资项目。该项目计划征收大批肥沃的耕地，修建商业中心、宾馆以及游乐场。该计划的可行性已经受到环境评估委员会、政府行政法院、地方行政委员会等多个机构的否决。法国政府环境部长于洛也明确表示反对此一计划，但是法国政府近期又试图对行政法院的否决提出上诉。公开信最后写道，马克龙先生请用实际的行动证明让地球更加伟大以及法国应该起到表率作用的言论不仅仅是一句空话。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Philipp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今天的话题是谁是这一轮中美贸易谈判的大赢家。
上周五中美贸易谈判发表联合声明，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美贸易争端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余泽远的评论说，从声明内容上看，中国显然做出了重大让步，美国达到了发起这场贸易争端的主要目标，比如实质性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等等。舆论大多认为美国是这轮中美贸易谈判的大赢家，这一判断符合基本事实。对于中国来说，这轮谈判的首要成果就是避免了中美贸易战。原因很简单，美国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最大最重要的客户，维护与这个优质客户的正常关系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中国能否继续抓住发展机遇、实现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不过对于许多受到民粹思想感染的网民来说，这次以中国做出更大妥协换来的谈判结果可能激起他们的愤慨，加上那些鼓吹中国只有无条件投降的言论，中国互联网舆论恐怕要热闹一阵子。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美中贸易谈判发表联合声明，双方避免加征对方进口或关税，进把弩张气氛暂时缓和，但联合声明只有原则性宣示，避重就轻。中国副总理刘鹤用中国承诺增加进口换取川普总统停止对中国1500亿商品加征关税，贸易战暂停，美国再派官员赴中国谈判，扩大采购内容，美中贸易核心争议和结构都未解决，只是延后再战，意味中国暂时赢了这一回合。北京对川普反复无常的性格，川普政府内部鸽派鹰派随时会左右和改变川普态度，应了然于胸，所以趁鸽派意见占上风时赶快妥协作收，但不给美方具体承诺，让美方再派人来谈是最好的对策。刘鹤就是这种战术，且收到实效。中共靠民族主义起家，也靠他维稳和巩固政权， 如今美国在攻击中国，川普欺负中国在民众想法中普遍，使北京想让步更困难更谨慎。我们指责《联合声明》是不平等条约，官媒需大力辩护，说明中国民族主义又陷入作茧自缚。北京环球时报署名单人平的评论说，中美联合声明美国时间星期五公布之后，中美舆论中都出现了一些对本国吃亏了的抱怨。中国互联网上一些人质问，当初我们的官员和主流媒体强硬表示绝不妥协，现在却决定大量增加从美国的进口，而且还有在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回应美国，这不等于是打自己的脸吗？美国语言和媒体的情况几乎是中国网上反映的翻版。那些激进的美国人质问白宫，说好的美国减少2000亿美元对华逆差这个目标跑哪儿去了？还有为什么要放中兴一马？而所有这些让步换来的只是中国给的空头许诺。现在中美舆论第一时间都有人觉得自己国家吃亏了，恰恰说明双方达成的是个比较公平的协议。香港明报的社论说，平心而论，中国当前的成就得益于现行国际体系的规范，而美国设计和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也功不可没。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下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进而有了自建体系、分庭抗礼的趋势。而那种标榜顾全大局、多边共赢的国际体系，多少也束缚了美国的超强实力，要求其以身作则、自我克制。正如刘鹤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中美经贸关系多年来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时间，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可能遇到新曲折、新矛盾。这意味即使中美贸易逆差大幅缩小，美国今后仍会视中国为最主要对手，因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对美国取而代之的势头，所谓望其项背，可望亦可及。而未来经贸纠纷可能成为新常态，经济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战场。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俄罗斯，与普京讨论分歧，寻求共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俄，意图推动签署和平条约。布基纳法索5月24日宣布与台湾断交。王毅与蓬佩奥会晤，力推美朝峰会，呼吁不要错过机会。王毅表示，美国驻广州领馆声波攻击是个案。朝鲜炸毁坑道，拆除丰西里核试验场。中国可能将放宽美国电影进口。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主打贸易。中国就藏人扎西文瑟被判刑反驳法国政府的批评。巴黎科技万岁国际沙龙开幕。维也纳市长出任24年市长之后，今天正式交棒。意大利法学教授孔特被批准出任政府总理，他发誓整治官僚主义。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国在全球的投资2016年成为世界第二大投资国，仅次于美国，而且它锁定的投资目标特别是针对欧洲的高科技企业下手。这是西班牙一家经济研究所23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结果。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指出，中国企业及基金在2016年的投资创下了1700亿美元的金额，有56项是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额。这是西班牙高等商业学院艾塞德针对中国在欧洲投资倾向的年度研究报告。根据西班牙负责这项研究工作者卡萨布里女士指出，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在国外投资金额大于其在本国内的投资金额。艾萨德商学院预测，未来几年 中国将增加四个关键性领域的投资，他们是电力发动汽车、生技及健康业、机器人以及金融科技工业领域。在欧盟国家内，中国的投资2017年高达 411.5 亿美元，年增率为 31%， 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在德英两国。在德国的投资占了总额的 27.4%， 以及在英国的投资占了 25.5%。 对于2017年的投资金额数据资料不完全，这也反映了北京当局采取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投资额因此大量下降很多。艾萨德商学院预估，在欧洲2017年的投资金额，中国将达到300亿美元。中国处心积虑的大批收购欧洲先进工业企业的例子，如中国美的电器集团以超过市场极高的价格45亿欧元买下了德国库卡机器人集团，还引起当地议员的反弹。又如在2月底，中国吉利汽车集团老板李书福以不透明作业手法买下了德国戴姆勒汽车集团 10% 的股权，而戴姆勒是德国汽车制造领域的科技龙头标志性的象征。然后是今年3月，中国网络巨擘拥有10亿微信顾客的中国腾讯集团以370亿欧元投资入股柏林的新创企业德国网络数字银行 M26。 另外，被视为德国金融领域创新科技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德国安联保险集团、中国腾讯也曾以共同投资手法投资该集团 1.6 亿欧元。总计2016年有100家德国企业被中国以总计110亿欧元的资金收购。在中国如此对外国投资的大浪潮下，而他们却大规模地向外国投资者关闭自己的投资市场，在此情况下，欧委会去年9月提出了一项规则框架。中国企业进行如此大规模投资的收购外企行动，中国投资人已拥有四分之一葡萄牙能源 EDP 的控股。与此同时，中国同时在葡萄牙的银行业、保险业及航空业 TAP 公司都有参股投资。2010到2016，中国的投资占了葡萄牙 GDP 的 3.6%， 仅次于芬兰。除了欧盟，美国也开始担心中国有企图的高科技公司不惜高价投资收购。近来美国也频频立法出招来阻止中国企业收购敏感战略性的美国企业，但无论欧美如何防堵，结果是共产专制体制的中国在成熟利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下，2016年中国成为全球投资的第二大国。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台湾近日各政党为了准备201811月的九合一选举，特别在台北市情况似乎瞬息万变。民进党与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之间的分分合合如同拖泥带水的八点档连续剧，如今民进党好不容易决定要推出自己的人选，似乎不再礼让柯文哲。再加上台北市一向是国民党蓝营的大地盘，本次国民党候选人丁守中的声势也算是雄厚，顷刻之间柯文哲、民进党与国民党构成的三角习题如何破解，各方如何才能善终善了呢？而且提到柯文哲，这可能就涉及到他是否角逐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对打蔡英文，情况会更加复杂。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到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东豪您好。
大家好。
东豪，现在这个民进党与柯文哲的关系如何？ 不礼让了吗？那他推出了人选吗？可能是谁呢？这样会让柯文哲遇到大困难吗？
那么讲，民进党大概在最近就会正式提名提出自己的人选。那目前看起来，他的最可能的人选还是他的台北市的立法委员姚文智。但是姚文智一般评估不够强，所以呢，执政的民进党在台北市这一个状况就显得非常的不理想。目前来看，基本上来讲，民进党从决定自提人选之后呢，对于国民党的台北市市长候选人丁守中是有利的。那对柯文哲的影响，目前各界都还在评估。不过因为一般来讲，柯文哲自己的民调也发现说他可能落后了，输给了丁守中，所以现在这个局势就变得非常的诡谲。
那么肯定这个民进党不礼让柯文哲是吧？听说这个赖清德跟陈菊都有可能出来，还有吕秀莲前副总统。
对，目前来讲赖清德是台湾的行政院院长，他出来选的几率几乎是零。那陈菊原来的高雄市市长，他才刚刚接了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所以他的几率也非常低，几乎我们可以讲就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民进党一定是在目前表态的吕秀莲他是前副总统跟立法委员姚文智之间找一个，所以目前看起来了，大概是以姚文智的可能性最高。
那你不是说姚文智民调很低吗？他大概低到多少？
胜选几率，对，胜选实在是不好哈。所以这个也就是民进党里面，或者是说目前台北政坛里面，一直都还有一个耳语哈，就是说民进党到底是真提名还是假提名，会不会还是礼让柯文哲？那这个说法呢，柯文哲这边的人也在放这个消息，那民进党内部也有人有这种想法，所以呢，这个局势就变得很诡异。但是基本上来讲，我个人的观察啦，民进党跟柯文哲之间的合作基本上已经是算结束了哈，也就是说未来就看丁守中、柯文哲跟民进党的候选人之间彼此的竞赛是怎么样子，大概不会有所谓的这个礼让的问题啊，因为民进党只要一提名，他会有一个基本的得票数，那这个基本的得票数对柯文哲来讲就是不利的。对柯文来讲，他如果要把民进党的候选人的票压在非常低，他几乎是一个很难达成的任务。所以对柯文哲来讲，他除非能够从国民党跟民进党，或者我们说台湾的蓝绿阵营里面分别都拿到一定程度的票，否则他这一次的台北市市长其实是很危险的。
那现在他们个人的这个民调大概是多少？三个人
目前来讲大概3:3:1或者1:5，就是说丁守中跟柯文哲都有30%+那姚文智大概在10%+，有的时候会到20%，可是这个数字是不够的。所以民进党的候选人到目前为止来讲，你可以直接讲说他是处于落后状态。
那最近了，那个柯文哲不是跑到那个民进党的这个电台跟深绿的这个讲话，他起先是道歉，后来又推翻了，这怎么回事？拍谁什么的？
这件事情是这样，这个大概就是在上个礼拜柯文哲因为跟民进党关系非常紧张，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处理海峡两岸的立场非常的不谅解。所以呢，民进党的一些，因为我们在台湾选举这样，他会有一些基层的一些积极的政党支持者，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哈。这些人可能是里长，可能是意见领袖，他们有的时候还帮你募款。那民进党的这些人呢，过去的2014年支持柯文哲，那这次因为柯文哲两岸立场，所以他们反柯文哲，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台湾现在的总统兼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他从本来想跟柯文哲合作，变成现在要自己提人选。那在民进党正式要提出人选，也就是上礼拜三之前柯文哲在他的幕僚，也是他的副市长叫陈景俊，陈景俊是民进党籍，但是担任柯文哲的副市长。在陈景俊的安排之下呢，就到了一个在台湾的政党色彩里面算是深绿的一个电台，叫绿色和平。这个主持人呢是这个绿色和平的董事长，叫陈雨欣。那这个访问里面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事先讲好一问一答，甚至他是有讲稿的，那就是希望柯文哲能够做一些说明，能够让民进党的这些积极的支持者能够不要那么反柯文哲，然后让民进党的选举对策委员会可以不要做出自提人选的这个主张，也就是让柯文哲跟民进党之间不要分裂。那在这个柯文哲的访问呢，是前两天就录好了，选在礼拜一的时候播出，但是非常好笑就是播出之后4小时不到，柯文哲马上发出一个声明，因为他这一个访问去解释了一些有关他两岸的主张，然后因为他曾经讲说两岸一家亲，他说如果是这样子让听的人觉得不舒服，他感到道歉。 但是这个话出来又麻烦了，因为柯文哲的支持者是横跨蓝绿哈，他这样子一讲呢，又让属于比较蓝色青蓝的这种选民呢大反弹，
好像国台办也不高兴
了。对，那国台办非常有趣哈，等一下我们再讲。那这个中间许多过去，比如说有一个人，过去在国民党执政，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时候，最后一任的行政院长张善政，就曾经在当天就跟柯文哲最重要的幕僚有一个通讯。通讯内容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本来是稳赢的，这一弄不是弄巧成拙。那还包括国台办这边的反应，可是国台办的反应是最有趣的哈，因为在柯文哲在三四个小时就发出个澄清稿，表示说他还是认为两岸一家亲，他并没有讲错，他只是就听到的人，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他感到抱歉。那这一讲完，又把民进党的支持者给惹毛了。他不讲还好哈，他越讲越糟。所以呢，在过去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台北的政坛基本上呢，就是围绕着柯文哲打转啊。那柯文哲的做法呢，成功的又再次激怒了民进党的支持者。所以柯文哲这种做法，在我们来讲也很少看哈，也很难得看到说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原来号称是政治素人，然后原来跟民进党是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可是可以搞到今天这么僵。大概在台湾的政治发展过程当中，你也很少看到这种人。所以民进党也因为这样子就确立了他一定会自体人选，但是政治上的变化是说，道歉之后柯文哲这边的人还是继续在放话说，哎，柯文哲是可以跟民进党合作的，柯文哲是可以跟民进党合作。对这件事情呢，不仅在台湾的政治史上变得非常的混乱，事实上也对就任刚刚满两年的蔡英文来讲，其实也让他的威信大伤。也就是说，你很少看到说一个政党的党主席，同时又中央执政的政党，居然在一个台北市市长提名里面可以犯这么多错误。对于这个事情，在台北来讲，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笑谈来看待。
嗯，那么柯文哲的立场啊，不只是影响到这个台北市，可能也影响到民进党其他的县市的市长选举或是立法委员的选举，对不对？
啊，这么讲哈，柯文哲的议题被讨论，就是说他到底能不能影响选举哈。那这个事情来讲，事实上它很难评估。可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三年前在2014年的时候啊，这个民进党的县市长候选人，因为有所谓的白色力量，他事实上是从台湾从学运从中产阶级对马英九政府政策的不满，他是汇集了很多因素所掀起反国民党的一个浪潮。对民进党当然获益，那柯文哲是这股浪潮中，如果我们用冲浪来讲，他当时就是那个浪头上最漂亮的那个冲浪高手啊，所以他也获得最多的目光跟这个焦点。那今天在我们在观察，就是说台湾基本上那个浪潮已经下来了，或者甚至说这个浪潮是不是还存在？那对民进党来讲，他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的评估来讲，就非常的没有把握啊。那柯文哲，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知道他会有影响，可是到底影响多大？他事实上在选票里面，他很难完全换算，所以这也就造成民进党非常尴尬的地方。
嗯，那柯文哲还说这个打柯就是打小英。
对，所以这个就让蔡英文更尴尬了。
嗯，
他不断的放出这些消息哈，就制造了民进党内部的混乱，甚至民进党内部还怀疑蔡英文身边的人或者是蔡英文的领导啊，所以他对民进党来讲或者对蔡英文来讲的领导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是柯文哲这边一直有系统的在运作这样子的消息，所以柯文哲在这场选举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运作的非常精彩啊。他在分化民进党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可以说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让民进党整个到目前为止都还在陷入一个巨大的混乱当中。
有这个柯文哲得到这个共产党的真传了啊！
啊，是他这个完全是分化的非常漂亮。所以柯文哲就成为在台湾来讲，你很难不去看待谈论这个人，因为他确实是有效的分裂了民进党，甚至让民进党到目前为止还在为了他争执不休。但在全世界，你很难看到一个执政党会在一个重要选举前半年还陷入到这种处境的状态，这个非常罕见的。
那么此次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国民党大斩获呢？台北市长也是国民党，新北市也是他，台中市长也是他，这个高雄市长也是他呢？
目前来讲，对在野的国民党，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也就是所谓双北来讲，它的情势是一片大好。那新北它原来的副市长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参选，他在台湾有很高的一个声望，主要是因为他在当警察的时候啊，创造了非常好的一个印象。那现在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丁守中呢，这个人虽然相对来讲比较没那么抢眼，可是他的争议很小，所以相对来讲，如果柯文哲跟民进党闹翻，对在野的国民党当然是非常有利的状况。所以今年年底的选举，国民党拿下大台北地区，也就是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几率是相当不错的。 那在台湾2300万人口里面，这两个城市加起来的人口大概就600多，可能就接近700万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可以掌握这两个城市的地方执政权，尤其台北还是台湾的首都，它可以对未来的台湾政治产生有效的一个影响。
那么2020年这个总统大选，民进党与柯文哲是不是就有的拼了呢？小英可就辛苦了，而且人家还说柯文哲即使2020不选了，2024肯定选，是吗？
可以这么讲，柯文哲，我们在看观察柯文哲的气度性来讲，他不是止于台北市市长，只是他什么时候会投入选举。所以如果今年的柯文哲选举失败，他会怎么走？事实上各界都还在观察他会怎么采取下一步。不过眼前来讲，可以知道的是，柯文哲从民进党跟他分手之后，他想要创造一个再一次的政治奇迹，就是他想要直接在台北市打败蓝绿两党，所以他必须先等到年底选举结束之后，才有办法再看柯文哲的下一步。可是可以预期哈，柯文哲一定不会甘于寂寞，所以不管他选赢选输，在未来来讲，他不会马上从台湾的政治上消失。
他不是说选输了就到台东去那个什么基督教医院去服务吗？
我想大家不会，而且因为他这几年跟中国哈的态度非常的暧昧，所以那么讲，在台湾的政治光谱里面，尤其像台北的市长里面，中共国台办对两个人是比较友善的，一个就是柯文哲，一个是国民党的丁守中。那这也是中共国台办，他在2016年或者从2014年以来，他对台措施失败之后，大挫败之后，再次看到国台办在今年来讲，他又想要扮演一个比较积极的角色。对这一场年底的台湾的其中选举，国台办或者说中共的影响力其实是非常有趣。
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解读台北市长选举与2020年总统大选的政情分析。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英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法国东部有一座小城，风景如画，在那里传统的建筑色彩斑斓，清澈的河水从丛中缓缓淌过，街道上美丽的花草点缀其间，而除了城市风景外，那里的美食、名酒和迷人的民宿更让人流连。这座小城就是人们常常说的在阿尔萨斯地区最具阿尔萨斯风情的城市科尔玛。对法国作家乔治·杜哈梅尔来说，科尔玛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而该市的旅游口号是一座可以尽情享受的城市。没有必要去和谁攀比，丰富多彩的历史和建筑遗产无疑让科尔玛出类拔萃。目前在阿尔萨斯地区人口位居第三，又是上莱茵省省会的城市，可以轻松地向游客提供穿越千年欧洲历史的捷径。早在中世纪时，科尔玛就出现在文献记载中，查理曼大帝就曾经常在这里驻足，他的儿子路易一世也继承了父亲的传统。此后科尔玛虽然经历了新教改革、30年战争、荷兰战争等一系列历史的更迭变换洗涤，但是它并没有丢失其市中心的特有风貌。目前这个街区已经被列为文物保护区域，享有定期的维修保护。化为步行区的老城像一座天然博物馆，可以让游客欣赏从中世纪到20世纪丰富多彩的人文历史遗产，其中几个地方是必游之地。位于前道明会修道院内的菩提树下博物馆，收藏了自中世纪末到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莱茵河一带的雕塑和绘画作品，其中镇馆之宝是艾森海姆圣坛装饰画，是与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同时代的德国画家格吕内瓦尔的作品。装饰画正中的基督受难图被认为是彻底的写实主义，完全人性化了的基督。 另外，始建于1232年的修道馆的方形回廊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在这里，游客可以漫步感受数百年前修士们隐修时的心平气静。老城区内散落了多座教堂，如圣马丁教堂、圣马蒂威教堂，或者是多明我会的教堂，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精美哥特式建筑的典范。而建于17世纪的人头屋名字怪异，皆因房子外墙上点缀的111个人头雕像，头像表情各异，生动有趣，与巴黎新桥上的人头有的一比。目前这座建筑的一楼已经改为餐厅，楼上则为四星酒店，荷包充足的游客大可入住，去感受一下从前阿尔萨斯富裕阶层的传统生活，或是去餐厅品尝当地的美食。另一座有名的建筑普菲斯泰屋则建在更早的1537年，既是科尔玛的象征，也是保存至今最漂亮的民居之一，可它也早不过1480年建成的最古老公共建筑海关官邸。而在1744年建的王家老医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比例恰当平稳，给人厚重威严的感觉。另外，还不要错过名为小威尼斯的鱼市码头和附近街区，这里是科尔玛最浪漫的街区，因运河从这里穿流而过，花团锦簇的船只随意停靠在岸边而得名。优美的景色也可以乘轻舟游览，水中倒映着两岸不动的彩色建筑，行走的游客。临街的建筑也已经辟为商家，方便游或是购物，或是去品尝当地有名的美食美酒。此外，科尔玛还是法国雕塑家巴托尔迪的故乡。巴托尔迪最出名的作品就是纽约的自由女神像，那是法国1876年赠给美国的独立100周年的礼物。巴托尔迪作品的博物馆也坐落在科尔玛。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光，本次节目由艾娃主持，谢谢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还有珍妮特主持的法国美食三个专栏节目。接下来请听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布基纳法索外交部今天5月24日宣布与台湾断交，就此台湾还剩下18个邦交国，台湾在非洲原有2个邦交国，在布基纳法索宣布断交后只剩下斯威士兰。法新社今天发现布基纳法索的报道说，台湾向布基纳法索提供大量的援助，以换取该国对台湾的外交支持。布基纳法索的外长巴里今天在声明中说，布基纳法索自1994年起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但是今天世界发生了变化，我们面临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挑战要求我们重新调整立场。布基纳法索外交部的声明说，没有提到中国的大陆，声明说与台湾断交的决定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是为了让布基纳法索得到更好的合作伙伴，方便在该地区实施的合作项目。法新社说，自从2000年以来，台湾在非洲的多个邦交国相继与台湾断交，这些获得台湾经济援助的国家与台湾断交的原因是要与中国合作，中国推动这些国家远离台湾。台湾1961年和布基纳法索建交，1973年9月布基纳法索和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然后又在1994年与台湾恢复邦交。据台湾联合报说，蔡英文总统2016年5月20日上任以来，已经有4个国家与台湾断交，他们是圣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马、多米尼加和布基纳法索。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访俄，与普京讨论分歧，寻求共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俄，意图推动签署和平条约。布基纳法索5月24日宣布与台湾断交。王毅与蓬佩奥会晤，力推美朝峰会，呼吁不要错过机会。王毅表示，美国驻广州领馆声波攻击是个案。朝鲜炸毁坑道，拆除丰西里核试验场。 中国可能将放宽美国电影进口，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主打贸易，中国就藏人扎西文瑟被判刑反驳法国政府的批评，巴黎科技万岁国际沙龙开幕，维也纳市长在出任24年市长之后今天正式交棒，意大利法学教授孔特被批准出任政府总理，他发誓整治官僚主义。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5月24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听友晚安，下次节目再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葡萄牙语节目。
Diariamente cede a nossa programação em português para a África lusófona a partir das 16 horas TMG。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